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是的，主，你是我们灵魂的牧人。在这一个彷徨无助的时刻，我们来到我们牧人的面前，我们求我们的牧人的杖保护我们，竿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慈爱中，让我们不惧怕，我们里面有主你同在的平安与喜乐，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永不改变。愿意早上求主按时分粮给我们，叫我们在主你的里面一同的饱足，有力量来面对这世上的挑战。听我们的祈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一个充满了恐惧的氛围里，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的来面对它呢？什么是我们应当追求的？我不反对去买口罩，或者是去抢 toilet paper， 但就算是房间里堆满了这一些的紧急用品，真的能够救我们脱离新冠病毒吗？从加拿大的总理夫人到电影明星 Tom Hanks， 谁能够躲避这一个六亲不认的病毒呢？尤其是在这一个资讯夸大、真假莫辨的时代中，我们基督徒应当有一种属天的智慧，使我们不至于像世人一样慌慌张张的失去了他们人生的方向跟目的。今天我们要从雅各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八节再一次的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前个主日我们谈到对口舌的管制，要做老师就要谨慎小心，管制自己的舌头，要用神的话约束自己的心，然后能够分辨根源的真假。因为管好自己的舌头，才能做一个好的老师。接着雅各教导我们，不但是管好舌头，我们还要追求智慧。在雅各书三章十三节，我们一同来念，请。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前面我说，做一个好老师，不只是在课堂里面上课的人，而是每一个给别人指导出主意的人都算是老师。雅各说，谁以为自己有智慧有见识，要做老师就得追求智慧。因为第三章一开始他就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要受更重的判断。这里讲到两件事情，有智慧有见识。什么是智慧？根据世上的定义，做智慧，智慧就是能够做正确的决定。好比有人他年轻的时候，在他每次的收入中，他就能够 省下一部分的钱放在一旁来做养老的基金，等到他年纪大的时候，他就不会有忧虑，当然他也不会冒险去投资而失去了他的养老的基金。这个在世人看来叫做智慧。什么是见识呢？见识就是因为经验而得到的判断。好比说，有见识的人，他会把他的退休金放到各类不同的基金当中，他会去研究哪一个基金是投资最合算，有没有高风险，他乃是根据他的经验做出的决定，这个叫做见识。所以你看，智慧跟见识这两个都有，还不能算是一个智者。因为古往今来有许多的聪明人，他们也有智慧，也有见识，也活得很老，但是他们对世人没有什么影响。好像那些天才的儿童，他们的智商高得吓人，可是等到他们长大了以后，年老了之后，他们变成孤孤单单，不再为人所知。还有一些世上的聪明人，像希特勒，像斯大林，他们能够叱咤风云，驾驭万人，但是他们缺乏温柔的心，他们不能够做出有益人类的事情来。所以真正的智慧应当有温柔与善心，就是能够实际的去帮助其他的人。要不然就像主耶稣常常责备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有敬虔的外表，但是他们没有敬虔的实意。当我们在给别人出主意或者是指导的时候，就算是我们有智慧有见识，我们还要留心，应当存着谦卑温柔，只有发自于我们内心的那种爱与怜悯，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别人。因为这个世上充满了各样虚假的智慧，尤其是在这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消息传播的这么快这么容易，好像但以理书所讲的啊，先知但以理他说，直到末世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我们更要谨慎要小心，因为末时就是现在。那么人在追求什么？为什么说他们切心的研究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人有一个抵挡神的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雅各书三章十四节这样的说，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我们里面这个罪性是不可能被修正的，只要是人都有这个罪性，都有这个自私。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也不是要除掉人的罪性，他是要把他的性情放在跟随他的人的里面，他的性情可以在人的心里成为一个新生命的种子，叫人能够拥有他的性情。但是人没有这样的新生命，他就心中会存着嫉妒，你比我好，我要比你更好，你开两家餐馆，我要开三家餐馆，还要开在你的旁边啊！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苦毒，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这个就是属地的智慧。不但如此，属地的智慧 会带来外在的骄傲。当一个人他的智慧显出来，他的骄傲就自然的出现。有一位教授在飞机上看见他旁边坐的是一位农夫，他就说啊，我们来玩一玩猜答案的游戏，我出一个题目给你猜，如果你猜对了我给你一块钱，你猜错了你给我一块钱。这农夫说，你是教授我是农夫啊，这样不公平，如果我猜错了我给你一块钱，你猜错了你给我两块钱才对啊。这个教授想一想，这也对，我是教授啊，所以好，教授说，那你先出个题目。这个农夫就说，有一种动物两个翅膀三个脚，颜色是黑色的，是什么？这个教授想了半天想不出来，他说我不知道，然后他就给一块钱给两块钱给农夫，农夫收了钱，然后这教授问他说，那你说这是什么动物啊？农夫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还给他一块钱。人一显出骄傲来就会心中自大，这是属地的智慧。不但如此，心中嫉妒外在骄傲还会扭曲真理，就是讲一些似是而非的真理啊言论。现在我们看网上充满了各样子对于新冠病毒的解除的方法秘方，有的说每15分钟喝一杯水啊，还有的说吃洋葱加大蒜泡的水，都是谎言，都是谎言，为的是吸引别人注意。心中的嫉妒外在的骄傲扭曲的真理，这些都是根源于人的罪性。所以智慧变成了人用来操纵别人的工具。我们经常讲心中无神，目中怎么样就变成无人。如果我们说 good， 中间我们把 god 拉掉就变成什么？零。 good without god is zero， nothing， nada。 今天属地的智慧就是让人最后变成零。不但如此，人还迷惑于世上的智慧。我们再来看第14节到第16节，请念。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智慧有三个来源，假的智慧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属地的，就是说在这个地上被人认为是智慧的事。好比 Warren Buffett， 他在那里拼命的喊说，不要惊慌啊，不要惊慌，不要抛售股票啊，在那里等啊，就说你看我在2002年 dotcom 大崩盘的时候别人都抛售，结果我买，我就赚了很多钱。不错，这是他的智慧，但也是他的策略，这样他就能够稳定他的股票。结果造成怎么样？更多的纷争，有人说熊来了熊来了熊来了啊，有的人赞成抛售，有的人赞成买进。这些智慧都是属地的，只能够造成纷争。假的智慧第二个来源是属情欲的，意思就是发自于人内在的那种自私的欲望。纷争的下一步就是扰乱。我在 神学院教课的时候，就有好多的牧师来上课，他们常常讲到他们教会分裂的光景，他们心里都非常的伤痛，就是这一些教会的领袖都是很有知识很有智慧的人，甚至是公司行号的老板创业者，然而他们因为意见的不同，就在教会里建成了派别，彼此对立，那个扰乱就开始了， email 来 email 去，甚至有牧师在台上讲，下面就有同工在那里批评教，叫一般的弟兄姐妹真的无从适从，无所适从。这个混乱就是因为情欲在背后操纵的结果，人的智慧会造成扰乱，都是因为对真理的不顺从。所以第三个假智慧的来源是从魔鬼来的，他会用这一个智慧变成一个控制人的工具，最后造成教会的分裂，各样子的破坏的局面。这个新冠病毒就是魔鬼操纵的一个工具，它让人都变成非常的恐惧。你知道病毒虽然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是人对病毒的恐惧，无知而产生的恐惧。所以这撒旦魔鬼的工作就是要让人陷在一种惧怕的里面，让人做许多糊涂的决定。当魔鬼这样子来欺骗人的时候，基督徒也彼此的相斗相争的时候，他在那里偷偷的笑，主耶稣在那里流泪，因为人都是以为自己对，陷在假的智慧当中。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呢？我们来看下面第17节到18节，请念。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里告诉我们，真正智慧的根源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出于人，是出于神，而且一直跟神连在一起的。这个不是读书做事能够读出来，能够晓得明白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天生的产物，它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因此在箴言第八章12-35节说，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整个世界的万有都是那位智慧的源头所创造的，它是众智慧的居所，所以寻找到它就是寻找到生命，也必得到神的恩惠。当然我们都晓得箴言第八章是把基督这一位救主用人格化的智慧描述出来，所以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他是智慧的源头，他也是一切恩典的赏赐者，更重要的，他是生命。换句话说，真智慧是活的，是有生命的，会改变的，会成长的，会结果实的， 因此真智慧是生命树。箴言第十一章三十节说，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这个使我们想到主耶稣所讲的教训是什么？葡萄树与枝子，对。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就常在你们里面，你们就结果子。我们是枝子，枝子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要结果子。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只有一个责任，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为主结果子，为主得人。当我们带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就是抢救一个灵魂不死，也就是结一个果子，能够让神得荣耀。这个叫做属天的智慧。圣经一开始就讲到生命树，圣经最后的一章也讲到生命树。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生命树的关系，我们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为他结果子。这个是真智慧。与主的联络是得生命的方法，我们只有不断的与主的联系，才能够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我们得到生命的供应，到了时候一定会结果子。所以启示录22章第二节这样的说，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了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我们还要为主再结果子。然而生命树不是等到那个时候才结果子才长出来，从启示录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生命树。那表示说，生命树是今天我们就活出来的生命，今天就应当成长的生命。你若与主耶稣基督没有联合，你现在没有这一个生命，你将来也不会有。你今天的生命树如果没有连在主耶稣的身上，你今天不能够结果子，你将来也不会结。当我们与主连接在生命，在生命上连接，那我们就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生命的供应。这是属天的智慧，因为真正智慧的源头是耶稣基督。那你怎么知道自己是真有智慧呢？要看你能不能结果子。这里提到八种的果子：清洁、和平、温柔、谦让、怜悯、善功、不偏不假。这八个果子使我们想起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那里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样：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若把这边雅各讲的八个智慧的果子跟保罗所讲的圣灵的九种果子放在一起比较，你会发现有五种是重复的：和平、温柔、谦让、怜悯、善功，其余还有三样不同。那么这三样加上加拉太书的九样，刚好是12样。这十二样的果实也正好是启示录新天新地那个生命树上所要结的十二个果实。所以这不是讲到将来的事，这是讲到今天，我们就应当为主结出这些果实来。当然我不是强调你有什么果，我有什么果实，我们都是有基督的生命，我们都能够结出智慧的果实，那个就是能够容神一人。 将来在神永远的国度中，我们才能够彼此的供应，互相的满足。所以你看，属天的智慧根本不是在讲这地上怎么样赚大钱发大财的事，不是追求这世上的名利富贵，或者是别人的吹捧尊重，而是在讲到我怎么样在地上能够为神结果子，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也许你会说，牧师啊，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面对 COVID-19， 你跟我讲智慧有什么关系啊？有的，有很多传染病专家、统计学家、生物学家、医生等等，他们已经收集了许许多多有关于新冠病毒的研究。严格的说起来，这些都是好的，都是见识，都是知识，但不是智慧。什么是智慧呢？智慧是神要我们从这一些的见识当中去好好的容神益人的运用它，所以是按着神的旨意去运用见识，才是属天的智慧。我再讲一次，按着神的旨意去运用见识，才是属天的智慧。这里有一份统计学家 Thomas Pergo 他做的一个分析报告，他发现新冠肺炎的发病者人数是呈着几何的倍数增加，直的坐标是得病的人数，横的坐标是天数，就是从一月起发病到三月的这一个全世界各国所有统计的资料。那现在美国是随着意大利跟德国、法国的后尘，所以这一个得病的人数吓人一样的一个曲线上升。那他也发现到中国在1月23日全部封城之后，这个得病的曲线就逐渐的下降。他的研究是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在一天当中做了隔离跟没有隔离的区别。好，这个能不能帮我处理一下下一张。好啊，你们看这个蓝色看不太清楚啊，那个很高的那个曲线就是没有社交距离的情况，意思就是还是平常的生活，人讲话没有一个距离。那一个发病的人数就像一个 exponential 一直冲上去的情况。那么下面最下面这一根曲线是在开始有这个社交距离，就是隔离开始的第 N 天某一天，然后那个曲线就开始下降。但是呢，中间这一根曲线是在有社交隔离迟一天开始的时候有的曲线。我们再看下一张，把刚才那个图放大，他就发现到在有社交距离的 N 天那一天跟迟一天才开始有社交距离的隔离之间的那个人数的差别是多少？ 40%。 换句话说，在关键时刻来到以前，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加大，可以非常有效的停止这个疫情的传播。我希望所有的美国人都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见识。本来我们牧长会决定这个主日照常，下个主日我们才上网，但是到礼拜六早上我们在这里上课啊，那上完课我女儿就从印尼打电话来找我，她说爸爸爸爸，你有没有看我给你的 email？ 我说我还没 时间看了、啊、你赶快看看。我就打开看，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得到这一篇报告 Thomas Pogel 的，好，你读一读，你读一读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表，他说爸爸，你一定要立刻的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当我读了之后，我非常的惊讶，我就把这个资料寄给了所有的牧长们，然后我说我建议我们把下个礼拜的计划往前前移一个礼拜，前移一个礼拜，因为我们必须立即的把人与人之间距离拉大。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女儿在印尼，她跟我隔了一个地球的一面，是圣灵感动她，让她看到了这一篇的文章，让她心中起了一个意念，一定要告诉爸爸。然后她就一直找我，在她那里是半夜了，她就要跟我讲这件事情。我看到以后，我心里面也受到感动，我说我需要立刻的建议牧长会要封城啊，封城。你看，一个见识在圣灵的引导中成了智慧。我的女儿她是受圣灵的感动，给了我这一个见识，这个见识也成了我在神面前的祷告，而变成一个感动，也感动我们牧长会。就是一天的差别，不要说一个礼拜的差别，可以造成 40% 人数的暴增。见识在神的手中，我们遵照而行，就变成智慧。有一位40出头的一位妈妈，两个孩子，她住在西雅图。在2月25号，她跟几位朋友去吃午餐，回来以后得知其中有一位得了新冠肺炎。2月25号吃的，2月28号早上起来，她觉得喉咙有一点痛，头也痛。到了中午，他的体温到 100.2 度，他就吃了 Advil， 然后退烧了。第二天就是2月29号，他去看医生，到诊所体温又升到 105.5 啊，没有那么高， 100.5 度。然后护士就说你吃一些感冒药回去休息吧。回去以后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意念，是不是新冠病毒呢？啊，那个注意，还是2月29号，还没有全美的消息，还没大爆炸呢。所以他想到这一点，他又打电话给护士。护士就说，对不起啊，你还不够资格接受这个新冠肺炎的检查，因为你没有到外国的旅行史，所以他们不会为你做检查。哎呀，他心里有一点难过。哎，那时候护士就突然给他一个建议，就是说，但是我们城里面正在做一个感冒的测试，其实西雅图在做的就是在寻找新冠病毒肺炎，但是他用感冒测试。好，你可以去试一试。他就上网，然后他就发现可以马上的联络这一个卫生局，所以他的打电话跟卫生局描述自己的状况，然后卫生局就说 FedEx 寄给你测试的药剂。两个小时后他收到，然后他做了自己的测试，但是因为是礼拜六没有办法做，到了3月2号一早他就把这个试剂寄出去，一直到3月6号他接到了公共卫生局的人员告诉他说你得了新冠肺炎。在卫生局的人员详细的查问他所接触的人之后，最后就叫他自我隔离，然后告诉他说你要等到不再发烧之后3天你才能够自由的活动。 所以他就在家里面乖乖的待着。你看，从2月25号到3月6号，这个已经是26、27、28、29、1、2、3、4、5、6、10天啊，他才确诊，他是得了新冠肺炎。然后他把自己关在家里面的房间里，他的丈夫每天把饭菜送到门口，他开门拉进去，他两个孩子每天都要早晚若干次的拉这个 wipe， 把所有门、所有的桌子、所有的接触地方都擦过，他们两个孩子都非常喜欢干这个事啊，就不停的擦啊。那么这样子一直到3月13号他的烧退了啊，结果他的孩子跟他的丈夫检查都没有得到病，现在已经17天过去，他已经完全的康复，他觉得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最困难的时候不是抵抗那个病毒，而是被卫生局通知要求去告诉每一个他所接触的人啊，要告诉这些接触过的人他得了这个病。他说，我非常感激大家的谅解，甚至还有的人感谢我通知他们。他说，我的邻居也非常帮助，他们送饭食，教会也十分的参与来帮助我送东西。他说，我感谢神让他经历了这一次的风暴，让他体会到有行动的爱是何等的可贵。这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但是它说明了真智慧的意义，就是要我们依靠上帝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然后我们要诚实的去面对一切，去实践神叫我们爱神爱人的道理。我们要告诉别人我们自己是有病，这是为了爱人。我们要保持人与人之间说话的距离，这个也是爱人。我们聚会停止用远程的方式，这个不是没有信心，这个也是爱人。这个叫做真智慧。智慧是神给我们机会去运用我们的见识，但你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用。我现在告诉各位，在我们往后的日子中，可能我们当中会有人得到新冠病毒，但你不要急，你也不要紧张，我们应当想想，我们用属天的智慧想想我们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关心他们，你不要好像不知道，装作不理，就算是email也好，打电话他不接也好，你要给他鼓励帮助，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你可以提供用品，你家已经买了那么多 toilet paper， 你送他一卷有什么不可以？你家有多余的口罩，为什么不分他几个，他家里比你需要？你有 wipe，你为什么不给他一些 sanitizer 让他能够去用？第三，你为他准备一顿的餐饭送到他的门口，你不用进去，他都会非常感谢你的爱心。即使太多人送去餐饭，这些饮食都烂掉，他也会感谢，上帝也会纪念。最后，你要为他祷告，你要为他代求，因为这是神给我们命定的旨意。智慧是做正确决定的能力，见识是因经验而得的判断，假的智慧是根源于人的罪性，只会造成纷争、混乱跟恶性。真的智慧是出于神的恩典，是连于耶稣基督的生命树，一定会结出义果来。见识用在圣灵的引导中就变成智慧，因此我们应当追求在圣灵引导中的生活， 就能够为主结出义果来。所以可以这样的说，真正的智慧乃是按着神的旨意来运用我们所得的见识。这一次疫情的爆发前夕，我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们是有属天智慧的人，我们还有天父的怜悯跟保守。今天也是总统颁布全国的祷告日，所以我想邀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远程收看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都到神的面前来献上祷告。在历代志上这一段经文，我请各位一同起立，我们来念历代志上历代志下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请。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如果我们若回转归向神，他要垂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因此我请各位现在我们一同的开口，来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当前的疫情来献上祷告，也要为这个国家的领袖做决定跟领导对抗疫情的人来祷告，求神给他们有属天的智慧，让他们能够按着上帝的心意悔改归向神。也正是为美国的众民一起献上祷告，求神让他们也能够回转，从他们的罪恶中来求告耶和华，来归向神。当然我们也为中国，也为全世界各个受着灾疫影响的万民献上我们的祷告。现在我们就开口同声的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求神纪念我们的恳求。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